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昕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用爱的眼光看别人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我们往往不晓得对方的背景就妄下断言，我们没有替他们着想，不了解他们的挣扎，我们对他们的成长环境一点都不熟悉，也不了解他们眼前面对的挑战。我们只知道他很不友善，他的穿着打扮很不得体，他的心理有问题，不晓得他为什么有那种行为。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缘由，我们若愿意深入地了解其背景，就能够体谅包容。我们若了解他们面临的征战，忍受的痛苦，如何受到挫败，就会心生怜悯。我们就能体会为何他们会离婚，为什么会染上毒瘾，为什么态度不友善，为什么不跟我说话。你不了解各种原因，你不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。我们太习惯用审判的眼光来看别人。在这里我要挑战一下各位，让我们用爱的眼光去看别人，不是批评贬低他们，而是花时间了解他们，认识他们的背景。神将他们摆在我们身边，不是要我们去审判，而是要协助带来医治。每次你流露怜悯，不计较过错，选择相信，就能为他带来希望、医治、复苏。我们对人的判断多半基于过去的背景和经验，我们若是在某方面很刚强，看到别人软弱，我们就会想，我绝不会这样，我绝不会像他一样不友善，我绝对不会离婚，我一开始就不会跟那种人结婚，等等。你不晓得你会如何，因为你不是他们，你不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，也没有他们的经历。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，他们在某些方面刚强，不是因为我很厉害，决定做个刚强的人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。所以切勿自觉高人一等，随意论断人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也会变得如此，若不是神恩待我，我也会染上毒瘾，我也会胆怯、愤怒、问题丛生。我不要论断人，我要怜悯人，我不要批评别人，我要更多的体谅和包容。毕竟我们不晓得对方的遭遇，我们应该多给人一些空间。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权利，我们可以选择用审判的眼光批评论断他们，也可以选择用爱的眼光怜悯体谅他们。秘诀就在于你如何看别人，别人就会如何看你。如果你挑剔批评对方的过错， 要他们自食其果。你撒下的种子早晚会回报到你身上，别人也会批评挑剔你，而非怜悯你。但你若是有恩慈、怜悯、饶恕，愿意给人空间，知道他们并非坏人，只是被一些问题纠缠，那他们也会用恩慈、怜悯、饶恕对待你。我们可以培养一个美好的特质，就是看人的优点。我们可以选择批评挑错，毕竟人都有软弱，都会犯错，都会做出别人无法理解的事。但圣经说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爱是包容别人的软弱，爱是不夸大过犯，反而遮掩过错。成熟的人不会因为受冒犯到处宣扬，他们不会夸大其词。我要把他们做的好事告诉全世界。如果你满有怜悯，就会加以轻描淡写，你会为他们辩护，甚至甘愿受辱，知道他们只是一时失常。多数人如果表现失常，一定有原因。我们不晓得背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不晓得对方压抑着什么样的痛苦。他们努力不让自己崩溃，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落井下石。神将人摆在我们面前，不是要我们去论断定罪批评他们，而是让你透过爱帮助他们痊愈。心灵医治者在哪里？有谁能敏锐觉察他们的痛苦，愿意对他们说，看得出来你压力很大，看得出来你表现失常，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我能为你祷告吗？我能为你买晚餐吗？我能过来为你打气吗？让我们停止论断，开始医治。箴言十五章四节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温和的言语力量惊人。鼓励能带来极大的力量。当你说一切问题都会解决，我为你祷告，我对你有信心，情况会好转的，这些话语带有医治的能力。可是当有人对我们态度不好，我们通常会怀疑颜色，但与其批评他们，不如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，如此你就能换上正确的眼光，用爱的眼光，不是论断的眼光。你不是在为他们的行为找借口，他们的行为可能出错了，可是他们可能真的做错了，而且会自食其果。然而我不是审判官，神才是。我不是来修理大家，而是要带来医治。我们的责任是将医治的膏油倒在伤口上，我们的责任是扶持跌倒的人，亲近孤单的人，鼓励灰心的人。当你怀抱怜悯而非以牙还牙，无意识说，我能体谅他们今天过得很不好，我能体谅他们压力很大，我知道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如此有助于展开医治的过程。朋友们，这世界充满着渴望体谅的人，我们不晓得别人的人生，我们不晓得他们正在忍受什么痛苦，他们也许跟别人不一样，也许心情不好，也许跟我们不同，出现不当的行为，不要介意，给他们一点空间。你若愿意听他们的故事，就不会加以指责。你若能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，就能了解背后的原因。当你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，当你听到他们的故事，你的想法就会改变。饱受你批评的人，他的行为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？也许他身上有毒瘾，你想要鄙视批判他，但你有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呢？你知道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吗？你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吗？那位女士的态度也许不对， 但你晓得他背后的故事吗？你知道他有何遭遇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我们不总是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即使他们有错，神也没有要我们加以指责。能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是怜悯、饶恕、体谅。苛刻批评不能带来医治，也不能扶持人，只会压迫人。耶稣说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们教会不该成为好人博物馆，反而应该成为医院，帮助痛苦孤单的人。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在你批评那位女士之前，我想请问你，你有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吗？你知道她的故事吗？她的父母有给她智慧引导她，让她自觉是宝贵，她是感觉被爱的吗？还是别人只想占她便宜？你有没有试着从她的角度来看人生呢？我们一定要给人一点空间，让他们有机会改变。他来教会或许就是想要扭转人生。神把那位同事摆在你身边，不是要你审判他，而是要你用爱帮助他，医治他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，神啊，我要如何帮助他进步呢？如何激励他更上一层楼呢？我要如何让他更觉得被爱、被接纳，感觉有价值、有安全感呢？朋友，最贴近神心意的事，就是帮助痛苦受伤的人。你给人多少爱、怜悯、体谅、同情，神就给你多少。罗马书15:1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也就是你要忍耐，不计较过错，包容别人的软弱。最重要的是要不吝于怜悯，接纳每个人，而非与你同类的人。当我们用爱的眼光、怜悯的眼光、体谅的眼光看人，我们就不会批评人，我们就不会快快地下评语，反而会快快看他好的一面。当我们愿意聆听别人的故事，就能带来何等大的改变。要批评鄙视别人很容易，然而我相信，我们若愿意了解他们的故事，就会更容易怜悯他们。我们务必用爱的眼光来看别人，而非用审判的眼光。你原本想要批评鄙视的人，要看看他们好的一面，为他们额外付出。你知道有些人需要的就是一位贵人吗？你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贵人，你可以带来改变，关心那位垂头丧气的同事，去了解为什么那位亲戚失去对生命的热情。你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。朋友，你若愿意用爱的眼光，而非用审判的眼光去看人，我们就能成为医治灵魂的人，扶持跌倒的人，修复破碎的心灵。我向你保证，当你帮助人更高升，神也会使你更高升。他必浇灌福分与恩惠，你必活出得胜生命。阿们。感谢神。
Thank you.
仰望星空。
观看上帝奇妙的创造，向他献上赞美，因他透过耶稣基督赐你荣耀为冠冕。
诗篇八篇第四节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雨后彩虹。
唯有先经历上帝医治的大爱，学习与主内肢体彼此扶持，我们才能关怀心灵破碎的世人。
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，身上肢体，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
下面我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《奇妙恩典如江河》这首诗歌和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八节，我要在光秃的高地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。这首诗的词曲作者罗慕光姐妹，在五十多年中共创作了圣诗一百一十多首。他的哥哥罗黎光牧师很有写作圣诗的恩赐，亲自帮助他的作品进行指导修改，最后将他几十年积累的圣诗汇集成册，取名《天路诗歌》，已出版了五集，以供主内弟兄姐妹分享。罗慕光姐妹写的圣诗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每写一首诗时都附上一篇感言，这就是他写这首圣诗的由来了。罗慕光姐妹说，我不是诗人，也不是作曲家，天路诗歌的产生绝不是文学的造诣，也不是音乐的艺术，只是个人在天路历程中一点认识和经历，这是在黑暗里铸成的音符，在忧伤里练就的音韵，在急迫中串出的调子，借着苦难的训练唱出了幽而沉的低音，又有爽而脆的高音。不少时候在圣灵的感动和催促下，借着这不配的人释放出他自己的话语。记得有一天清早醒来，我感觉到主的爱温馨地包围着我，从里到外我的全人好像沐浴在主恩典的江河之中。这时我心中有旋律涌出，我马上拿来录音机，装上电池录音，唱了一段，倒带来听，发现什么也没录上，原来电池用完了，于是拿起笔来，歌词和曲谱几乎同时完成。不过多数的诗歌是经过反复琢磨修改才写成的。做这首诗的时候，我正面临很大的难处，意想不到的麻烦，而我远离家乡，孤单一人，得不到任何的帮助。感谢主，他让我在难处面前经历主更丰盛的恩典，这恩典之浩大又如江河永流不息，所以就从我心中涌出诗歌来赞美他。是不是因为主解决了我的难处，我才如此感激呢？不是的，外面的环境一点也没有变好，但是在我内心却饱尝了主的甘甜。在黑云压城的日子，在没有理由可以欢笑的时候，我的心竟然被主奇妙的恩典所记住。主的恩典实在太大了，主不但救我出死入生，得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而且他的恩典 倾倒到我的整个人生，滋润我的心田，充满我灵。这奇妙的恩典更是在苦难中显得格外的丰盛。主将胜过苦难的信心力量加倍的赐福于我。二十世纪属灵伟人陶树博士说，对一个追求神的人来说，唱诗是最甜蜜的事，因他知道他找到了诗人所寻找的那一位神。罗慕光通过几十年的写诗谱曲的实践，他对诗歌的重要作用和功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和很精辟的概括。借着音韵和旋律，诗歌将人的心灵提升到父神那里，神的儿女向神歌颂的声音能直达天庭，借着歌声与主相连，与主更亲近。所以向神歌唱是神的心意，当所唱的诗歌蒙神喜悦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就得到满足。基督徒的诗歌是采用精炼的语言，含义丰富的词句唱出来的一篇信息，字句虽短，其意深远。诗歌是作诗的人在神面前的领受和亮光，是基督徒心路历程的结晶。作者与众信徒分享生命的经历，使人得到造就。一首诗歌会拨动人的心弦，引起人们的共鸣，使人扎心落泪喜乐，使人心中豁然开朗，让生命得到更新。诗歌如同福音的翅膀，载着救恩之道飞往万邦，将福音真理生动活泼地传递出去。罗慕光姐妹在写这首《奇妙恩典如江河》这首诗时有一段感言，她说，求主赐福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，若所求的能合乎主的心意，当然会蒙主赐福。在一次牧师讲道的启发下，他体会到蒙主赐福的另一层含义，是他不曾想过的。自己本来是一个该灭亡的罪人，神竟然救赎了他，又将他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和父家一起的丰盛。得到耶稣，什么好处都有了。得到耶稣，不就是最大的祝福吗？神带领我们用云柱也用火柱，按神自己的时候该行或该停，有时风和日丽，有时狂风暴雨，有时绚丽的彩霞镶着乌云，有时漆黑的天空映着彩虹。不论何环境，不论何境遇，都是主的祝福。平安稳妥是主的祝福，遇见难处也是主的祝福。难处使我们的灵命更加成长，更与主亲近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我们当以感恩的心唱诵这首诗歌。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赞美诗《奇妙恩典如江河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，愿神赐福您。
是你。